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呢。啊，佳佳啊，天恩主恩啊，伟杰 Gabriel 星星小恩，还有余开王星，对不对？乐乐啊，悠悠玉 ，OK 啊，你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律法 ，There's something inside that's called law。律法是什么？What is law? 律法就是说你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样，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那样。每次你们背律法的时候，你们最熟悉的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其他的东西。OK, 这个是律法。Law is to tell you not to do things that God hates. OK, not to do things that God hates. 律法也教导你要怎么做好的事情。The law also teach you to do things that is right. 那你们要记得，你们看旧约的时候，以后如果你们爸爸妈妈有教你们的话，如果爸爸没有带你们读经的话，你们要鼓励爸爸，因为这是爸爸的责任啊。然后主日学的老师如果教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一样东西，就是凡是在旧约里面触犯律法的，很长的时候他们都要死的。You will discover that those who break the law in the old covenant,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y will face death, okay. So you 看到律法是很严厉、很严厉的。Now you see the law is very, very severe, very, very severe. 所以你们看律法的时候，你们慢慢明白的时候，你们要记得，律法不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做乖孩子，律法不是告诉你说你可以这样，不能的。律法会让你看到你是一个很坏、很糟糕的一个罪人，啊，就好像你上帝叫你要顺要。顺服爸爸妈妈，你就每次气爸爸妈妈。上帝叫你要爱你的朋友，你就跟你的朋友吵架。上帝叫你要爱那些欺负你的，他捉弄你，你就捉弄回他，你报仇。所以律法会让你看到你是一个罪人。The law will show that you are a sinner. 所以律法会推你去耶稣那里。The law will push you to Jesus. 因为你会发现你是个罪人，你需要耶稣来赦免你，对不对？天恩，你是不是个很坏蛋的人？跟大地一样，都是很坏蛋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律法会推你们到耶稣那里。The law will lead you to Jesus. 那你不要害怕律法啊！所以我们有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死哦。Jesus loved us so much that he dies for you and me.OK, 这是你爸爸妈妈可能也不愿意做的，为你们死，上十字架。但耶稣爱你，爱到一个的地步，他上十字架为你和我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法利赛人挂乎是律法主义者。法利赛人普遍上来说他们是律法主义者。我们今天看马太福音其实是整段是十二章一节到第八节，不过我想要慢慢讲，要解释里面一些的观念，所以今天只讲两节所以可能你们会听得比较不习惯通常我是用一整段的，但今天我用两节。好，我们一同的来祷告，我们就开始。天父上帝，求你恩待，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律法显出我们都是罪人，你显出我们内心的诡诈，你显出我们内心的不义，你显出我们内心中的肮脏污秽。这一些内心中的肮脏污秽，有时候我们行了出来。求父神你开恩，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是义人，不是因为我们完全圣洁，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主，你教导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知道，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就从在此不再被定罪了，让我们不害怕，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罪的我们就认，我们需要悔改的我们就悔改，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父神你开恩，透过圣灵教导我们，在内心当中光照我们，教导我们，以至于我们听了你的话我们能够明白，以至于我们听了你的话有能力来行，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你自己的灵，上帝圣灵的恩典。我们如此仰望，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至第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第二节至第二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 扎起，这个插起，掐起 ，OK， 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们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如果你继续仔细的来看第十二章的时候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关系就慢慢越来越恶劣了。好，十二章开始的时候，如果你们记得之前的上文，就是上文的时候，十一章的时候，十一章二十八节到第三十节的时候，耶稣在教导安息的事，就说你们要来到我的面前安息。然后结果第十二章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上帝透过马太就这样的安排编写。就是谈到安息日，其实他在这里的时候是可能要影射，告诉你说，真正能够得到安息的，就是在耶稣里；真正能得到救恩的，也是在耶稣里；真正安息日的主也是耶稣。Jesus is the Lord of Sabbath. Jesus is the one that you can go to have your Sabbath rest, and Jesus is the one that can save you. He's the true Sabbath. 他是那真实的安息啊，就是让你能够休息。不再靠自己得救，那个真正你疲劳疲惫有痛苦的，你来到他面前，他让你安息的那一位的主。所以我们继续看在十二章一节的时候，安息日那天，耶稣从麦田经过。首先要问你们的就是什么是安息日 ？What is Sabbath？ 我们其实每个主日都都背到这个安息日这个的字你们背诵，你们记得吗？差不多每个主日其实什么是安息日，你就看在十诫里面，安息日就出现了。在我们差不多几乎每个星期都背诵的十诫里面，你看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八节神就吩咐在第四个的诫命，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和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我背赫尔本背到惯了，然后结果把赫尔本背出来，这个是新译本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十诫的时候就把安息日这个的教导教出来了。安息日就是你需要做工六天，然后在第七天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休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pattern， 一个的 pattern， 中文怎么说？一个的模式让我们来效法他。因为上帝用六天创造天地，第七天他就永远就在安息的状态当中继续的护理这个的世界。所以神吩咐我们也要六天的劳碌，然后第七天要休息结果这里题外话，就是说其实今天的五天制是不太合乎圣经的，因为结果那个productivity 不是很好， productivity 就是生产率不高，然后结果老板其实告诉你五天制但其实不是五天制，他把第六天的那一天那八到十个小时全部分配到什么拜一到拜五，所以你拜一到拜五就做到好像牛做马一样，从早上做到晚上八九点，然后星期六才给你什么休息，然后星期天才休息。其实原本应该是做工六天，第七天休息了这是神命定的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只是休息去游玩去享受？不是的，最主要安息日给的时候，赐予的时候，上帝是要我们来什么？敬拜他，敬拜神用的。而安息日是不是星期天？安息日是不是在星期天？不是。如果你们懂的话，你们有经常上课的话，你们会知道安息日不在星期天，安息日是在星期五下山之后，然后到星期六的晚上，这是犹太人的安息日的那一天他们的安息日是在星期五晚上就是太阳下山之后到星期六晚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很严厉的一些的教导，就是凡不守安息日的时候，上帝很严厉的警告他们，很严厉的。所以你们看到一些的经文，可能你们会恐慌。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二节开始，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这是当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上帝救赎他们之后，上帝给他们律法。十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他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们等我一下，好，不然等一下没有电了，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记号，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所以你们应该守安息日，因为这是你们的圣日，凡是违背这日的必要把他什么处死。在旧约里面是很严厉的、哦、违背安息日就是你那一天 你故意去做工的话啊，你不守安息日的话，你不去敬拜神，你去不去休息的话，你故意去做工，什么必要把他处死。凡是在这日工作的那人必要从他的族人中被剪除。我们继续看啊，六日可以做工，但第七日是歇工的安息日，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哦、是为神而守的、哦、这安息日是为神而守的。为凡是在这安息日工作的必须把那人什么处死、哦、这是旧约的律法，很严厉的。十六节，所以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他们世世代代要遵行安息日的规律，作为永远的约。在你看到安息日它是一个约的一个记号，因为他们守了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就表明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敬拜上帝的，耶和华上帝的，所以安息日就变成他们的一个的记号。他们最起码在旧约有两个记号，约中的记号， The sign of the covenant, there's two, 是什么你们记得吗？一个是什么啊？割礼啊，割礼是什么？那时候我的孩子，我教我的孩子 circumcision, 他说割礼，他说 why circumcision? Circumcision is to cut the skin of the penis, 啊，他说哇这啊，他就吓到一跳跳，说不要不要不要，我说 你放心，今天我们有新约的记号，新约的记号是什么？洗礼啊，他就哇哇 very good very good 很好，哦、啊，旧约的记号是要流血，要很疼痛的啊，所以必须把人处死。第十六节，所以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他们世世代代要遵行安息日的规律，作为永远的约。第十七节，这是我和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的记号。A sign, a seal.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创造了天地，但第七日就歇了工、休息了、啊、这就是关乎安息日的一个的诫命、哦、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结果有一个的例子、哦、当摩西颁布了律法之后，严严的警告他们之后，这个成为了他们整个国家的律法，因为以色列的君王就是耶和华上帝，所以这个是旧约中的一个国家的条例，一个的律法，不守安息日是会受死的。所以你们看在民数记十五章三十节、哦、结果这整段经文里面有一个人触犯了安息日，结果他被判死刑了。民数记十五章三十节，但那胆大妄为的人，无论是本地人或是寄居的，若是亵渎了耶和华，那人总要从民间剪除，就是要把他逐出去、哦、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话。所以凡是在以色列当中藐视耶和华的话的人，他们是要被剪除的，被逐出去的。违反了耶和华的命令，那人必被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剪柴，然后他可能检查要回家要煮饭了，就是他要或者可能他是卖柴的，我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他就在那里工作。三十三节，遇见他检查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和全体会众那里，他们把他放在监里，就是把他丢在牢里面，因为要怎么办他还未明朗，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他，就是第一个的事件了。三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那人必须处死，全体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是全体会众把他拉出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所以当时这个人他触犯了、这个的安息日之后，他被就 拉到营外，结果神就吩咐说每一个人用石头什么打死他。结果弟兄姐妹，你们听了你们会不会害怕？ 经常我以前我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看我之后我就害怕，我觉得这个上帝很严厉，这个上帝很凶，这个上帝好像动不动就要审判人了。结果我很害怕，但结果你会不会觉得很残忍？但其实你们要知道，当一个人违背上帝的时候，他所受的肉体的死亡，就是他所受的审判哦，其实他指的不是是更深的一个层面，这个更深的一个的层面，其实就是他内心里面跟上帝什么已经生命断绝了、隔绝了，所以他的肉身的死其实只不过是一个初步而已，只是一个表面的啊，因为上帝给他的一个的刑罚，其实指向他里面内心他是什么悖逆神啊，胆，所以你看三十节的时候，胆大妄为，藐视耶和华的话，就是他刻意的、故意的，明白吗？所以当摩西严严的警告他们的时候，他刻意故意，就好像你在军队的时候，当你的长官告诉你这样的时候，不要这样做的时候，你刻意去做的时候，你看那个军官会不会罚你？肯定罚你的。如果他说如果你这样犯的话，你一个月不能出营，结果你在他面前你刻意犯，他可能给你两个月不能出营，或三个月不能出营，就是待在营里面。所以同样的，当人犯了国家的律法的时候，都是要按国家的条例被判的。如今他们犯了就是耶和华的律法，结果他被判了死刑哦，而这个死刑是指向真的是生命与上帝的个断绝哦。结果问了，今天要讲了这么多，先讲一些的实际的今天的现实的生活。今天基督徒需要守安息日吗？来给你们举手，觉得今天我要守安息的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不守安息日要被石头打死。觉得我们不需要守安息日的举手，一个，哇哇，也是这么多，所以你们今天主日不用来崇拜。OK， 在这里的时候，在基督教里面啊，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的教会叫安息日会哦 ，Seventh Day Adventist 在吉隆坡是有一间很大间的，在 Novena 也是有一间很大间的哦。这间教会我不知道他们的立场怎样，但是他们的原先的创办人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极端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星期天来崇拜的话，你就是一个基本上不是基督徒，他们很严厉。但是我相信现在他们已经悔改了，大多数的安息日会的牧师都悔改了，应相信如果他们读圣经的话应该是会悔改。所以因为一些比较极端的就会认为你凡是星期天来崇拜的话，结果是一个 Mark of the Beast 那个兽的记号啊，结果是一个撒旦的作为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极端的看法，非常非常不符合圣经、违背圣经的一个的看法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告诉你们答案呢、刚才问你们了，在新约当中你是不需要守安息日啊。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所以不要让人因着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批评你们啊，甚至安息日不要让人批评你们这些东西，这些不过是什么将来的影子。所以旧约的这些的礼仪、这些的东西、这些的形式是一个影子，那真体却是属于什么基督的。所以这些旧约里面看到这些什么杀牛杀羊滴血，这些全部安息日全部是指向谁？耶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就是那安息的主。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你要到耶稣基督里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因为你就不需要再靠自己得到救恩了，明白吗？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上帝在旧约就用了这些的形式、规条、律法来指向耶稣，明白吗？这些的律法的作用就是要指向耶稣。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需要守安息日。这样今天基督徒为什么你们星期天来崇拜呢？因为我们守主日。主日好，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里面，礼拜日和本翻译成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对大家讲道，他因第二天就要起行，就一直讲到什么半夜。所以你看到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敬拜是在什么星期天，在主日。为什么在主日呢？为什么有这个的转变呢？因为 应该是在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在主日的时候复活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后来他们就转变了，他们就在每一个礼拜日七日的第一日，就是星期天，然后他们就一起的掰饼，然后保罗就对他们讲道。那天教会的聚会非常非常久，从早上可能不能到晚上半夜，你们要不要来一次？因为保罗他要走，当时候的人他们是很爱主的，很爱科目上帝的话，可能有时候我们恩典多了之后，我们反而不会珍惜哦，就是这样。所以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教会做什么？基本上主日跟安息日的原则是一样的，你们有注意到吗？主日跟安息日的原则是一样，所以安息日你做什么？第一，敬拜神；第二，休息；第三，你要帮助人。他讲什么？上学啊，不是。好，所以主日的时候你要来什么？你要来敬拜神，你要来休息，你要在主日里面来帮助人，来行善哦。所以结果要问一些的实际的问题哦。主日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做工？可以，不可以？认为主日可以做工的举手，一个、两个、三个，这么一少过一半了。认为主日不应该做工的举手。可以不可以 ？OK， 首先要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主日不来上主日的话，神不会说来用石头把他打死，不会，也不会刑罚你哦。OK， 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长期不来守主日的话，你不来敬拜神的话，他会很恶劣的影响你自己，你会慢慢的跟神脱节，因为人的心是诡诈的，罪的律会发动的。你慢慢的你会觉得哇，你不要这个圣洁的上帝，你要躲避。人的心有一个要逃避上帝的心，因为上帝是什么？上帝是圣洁的。虽然我们知道信了耶稣不被判罪了，但是我们其实如果你内心没有真正尝到恩典，尝到神的恩惠的话，你很长的时候觉得来到上帝面前很辛苦，基督徒好像什么都不可以做，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要圣洁，要什么，这样很辛苦。但是我告诉你，你要明白，要尝到耶和华的恩典，尝到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真正的福音了之后，你爱神，你出于爱神你来。但如果你不经常靠近神，亲近神的话，我告诉你哦，这是很危险的。就好像你的爸爸妈妈在家，如果然后你一年都不去探访他，结果你跟他的关系一定是很疏远的，所以他会影响，很恶劣的影响你。结果经常不主日崇拜的话，结果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通常是比较软弱的，他们很容易陷入在罪中，因为他没有弟兄姐妹的扶持，没有弟兄姐妹的帮助，没有弟兄姐妹的带导，没有弟兄姐妹的劝诫，所以他通常会落到罪中。所以劝诫你们哦，你们不要听了到说哦，这个不是安息日，我就不用来主日崇拜，不是的，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工作是没有办法避免哦，所以有一些的工作是在主日需要做工的。如果你们知道我的太太有时候主日她不在，但是她有我觉得她是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每一次她出国公干的时候，她那一天她到的时候，星期天她一定到当地的教会找一间教会来敬拜神，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甚至我去旅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有些人旅行哦，去旅行了两个星期，哇，就这边开玩。不是的，我每次旅行的话，我星期天我去旅行的话，我一定确保我先找一间教会，我来敬拜神。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不管他到哪里，他都以敬拜神为准，为最高，来敬拜神了，因为神爱我们了，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像有一些的工作，工地里的工人。如果工地里的工人你看我这边点头，因为他知道工地里的工人你不可能叫他不要做工的你星期天不要做工，你来教会，不能的。所以结果怎么办？这些是实际的问题。结果你要帮他们找一些的教会是在星期六参加聚会的，我比较不鼓励去安息日会比较不鼓励除非我认识那牧师知道他的立场，不然有一些许多的教会是星期六有聚会的，或者可能星期五有聚会的，就鼓励他们去所以有一些的工作好像医生、护士、警察，他们都要轮班了。 所以以前我做轮班的时候我就很辛苦啊。我们这有一位弟兄，他这边后面汉武，他是轮班，他昨晚做工做到今天早上，已经差不多没有跟我挤很多个小时没有睡，结果没有睡的时候，结果他还来什么，他来主日崇拜，崇拜了之后他告诉我，刚才他告诉我崇拜完之后我第一件事就要回家睡觉了，因为十多个小时没有睡。所以以前我做警察的时候，我轮班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轮了班之后我就能敬拜，我就去敬拜神，敬拜神之后我再回家 我睡觉，因为我渴慕神，我爱神，所以 我就是想要亲近神，这是我不能强加在你们身上的，但是可能如果你们爱神的话，你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些的意识形态哦。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鼓励你们选择工作的时候，你们尽量找一个能够让你们参加固定聚会的，鼓励你们。如果说你找不到怎么办呢？你要求，祷告，求。我记得我以前啊，因为你知道做警察通常是轮班的，没有这个啊 day work 的，大多数都是没有八点到九点的啊。然后我求，我真的很想要主日崇拜，每一次不去主日崇拜我就很伤心，我心很痛。结果求，上帝真的给了。所以你们要求上帝为你们开路哦。好，我们来继续看哦。所以今天只讲两节，讲一些的观念，把一些的字眼解释，然后我们继续看了，慢慢的这八节我们来看。所以马太福音，我再重复马太福音十二章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所以安息日是不可以做工的哦，在旧约里面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所以耶稣就经过这个的麦田地，然后他的门徒什么饿了，饿了他们就啊这么掐，对，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了，法利赛人看见了，结果他们就不高兴了，他们就觉得，其实他们觉得门徒在犯罪。为什么掐麦穗是等于犯罪？因为这是做工，因为掐麦穗是几时掐的？是收成的时候掐的，所以你要收割的时候你才去做这些的工作。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严谨啊，他们认为他们守律法到一个的程度，当门徒饿了只是掐几个的麦穗，结果他们说什么，他们其实觉得他们在犯罪，所以他们跑到耶稣面前说，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啊、OK 你看要在想那里看哪、啊、这样，你们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啊，意思是说他们就在犯罪哦。所以你从里面来看的时候，法利赛人是很敬虔的，他们很圣洁，他们有行公义，他们有外表的行为，但是其实他内心里面是不明白律法的真正用意，他们不明白。所以门徒饿了，结果他们控告他说，你看他违背上帝的律法，只是没有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当时不用石头打死呢？因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没有处死刑的一个的权利，所以他们要后来他们要害死耶稣的时候，也是借罗马人的手把耶稣给处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法利赛人他们基本上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都是立法主义者。我再重复，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拒绝耶稣的人，都是立法主义者 legalism。 那结果什么叫立法主义者呢？有很多的定义，那今天我给你们三个定义 啊你们可以有更多的定义，但是你们要小心回到圣经中来审核。第一，一个的律法主义者 a legalistic person， 他首先他是死守律法，他不明白律法真正的用意，不明白律法真正背后的精神。 This person apply the law, keep the law, but do not understand the spirit and intention of the law。 第二，一个律法主义者他会把人的传统用来变成律法来定人的罪啊，他把传统就是不是圣经的话，不是上帝的命令，他变成什么律法，然后来看谁犯这些这种东西。他说啊，你犯罪，等一下我会给你们例子。第三，一个的律法主义者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人，他是要靠自己得救的，他说我不需要耶稣，我要靠自己。所以这是一个律法主义者的一个啊，三个的一个的光景哦。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的光景。第一个的光景就是死守律法，却不明白律法的用意与精神哦。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很多的在圣经中有很多的例子哦。打个比方啊，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不可以搬家具， 所以当耶稣医治好了一个的瘫痪的人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五章十节，因此犹太人对那医好了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着炉子是不可以的。因为耶稣吩咐那个瘫痪的人拿起那炉子回家，哇，他就很高兴，他可以走了，搬起那炉子就走了。所以法利上看了他就很生气，说哇，你不可以搬炉子，炉子是 mattress 哦， mattress 是那个可以卷的那个草席啊，弹簧这样啊，不是弹簧，以前没有弹簧，对不起啊，就是炉子的意思。所以不可以搬家具，所以法利赛人看到的时候，他们就说哇，今天是安息日，你不可以搬动东西的，你不能这样做。所以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律法背后的精神了，不明白。所以他们凡是觉得这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批评人，他们就是开始什么严厉的对付人哦。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哦，路加福音13章14节，会堂的管主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地对群众说，有六天是应当做工的，你们可以在六天里来求医，但在安息日却不可以。所以耶稣为什么呢？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医治人，结果医治人呢，一个得了患病十多年的人，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他的时候，他们就很气愤，说哇，你违背律法，哇，你不敬虔。然后他们就恨耶稣，甚至要把他杀害，觉得他们是耶稣不是一定是不是属乎神的。所以这些人他们不明白律法背后的精神，也不明白律法背后的用意哦。今天的有一些的敬虔犹太人是怎样呢？你们看这个啊，以前我跟你们讲过了，这个是什么电梯？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个电梯拍下来，然后你们拍比较好的数字给我。这个叫 Sabbath lift， 这个安息日电梯。什么叫安息日电梯呢？你看哦，它有一个钥匙哦，安息日的时候它就转了之后它就，因为它安息日不能做工，连按电梯都不可以按。你看他们死守律法，死守到这样的地步，不可以按电梯哦。结果他上去的时候哦，他就不可以按电梯，结果怎么办？你要去七楼怎么办？啊，他们有几个方法，第一就是请外邦人坐那个按电梯的。第二个办法是什么？让那个电梯自动咯，上一楼叮开关也不可以按哦，然后等他上二楼开叮关。第三，但我不知道如果他差点要被那个电梯被夹的时候，我不懂他会不会去按就知道。还是他说我被夹就被夹，我就不我要遵守安息日，我不可以按那个电梯。这个就是他们的光景，你们不要笑他们，迟早他们会悔改的，因为是神他会守约，他迟早他们会有许多的更多的犹太人信主的，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哦。所以这是很可怜的哦。结果这一些的人就好像刚才更清楚的例子，就是马太福音12章2节，那些门徒饿了就掐这个麦子，结果他们说他们触犯了安息日。结果我要问你们哦，上帝赐律法的时候是他的用意是什么？ What is the purpose of God giving the law? 上帝给你们律法，给我们律法的用意是什么？限制你啊，给你弄，把你弄到很不自由，绑死你。不是的，上帝给律法是为了人的益处，这是神的用意哦。所以一个家里好的父母啊，好的父母啊，不是不好，好的父母给孩子家规的时候，是不是要害那个孩子？是不是要控制那孩子？都是为了孩子的益处。一个好的政府，一个国家，他设立律法的时候，是不是要让百姓不能自由，控制他们，玩弄他们？不是，我说好的政府啊，都是为了什么？百姓的益处。所以上帝，我们的上帝给律法的时候，他的用意是好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他给这么严厉的律法条规条，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其实最终是要指向他们到耶稣那里。但安息日的用意是要让他们休息，哦，让人真正能够休息。所以如果你知道华人是很勤奋的，华人勤奋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他们的澳洲人都很讨厌华人的。为什么？以前澳洲我听说是五点就 就店关了，不管是五点还是几点，你到五点什么店都没有了。自从我们华人进到澳洲了之后，那个店啊，不管开到十一点晚上还在开。好，星期六我不懂他们有没有做工，有没有？有啊，以前没有，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华人一进到那边，星期六星期天都有开。啊，结果澳洲人很讨厌，因为他们已经改变了整个的社会啊。所以上帝给了这个的安息日的时候，结果限定了整个的国家，结果他们真的有一天能够休息，甚至什么奴隶都可以休息，所以你的奴仆甚至动物那一天都不可以做工，好不好？好。所以这是上帝的用意，是让人休息来敬拜他，不是来辖制人。但法利赛人他们不明白，不明白上帝的用意，不明白律法的真正的背后的动机，结果他们就拿来这样限制人，来审判人了，这是很可怜的。所以结果他们是不是出于爱，他们很长的时候是自以为意，他们不考虑人的需要，不考虑当时候的处境，不考虑人的动机，结果他们就来这样来指指点点。好，这就是法利赛人。我们看第二个的定义，第二个定义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会把传统变成律法来定人的罪哦。所以这段经文不看了哦，在马可福音七章二节到第七节的时候，他们就说耶稣的门徒他们吃饭的时候不洗手，这个洗手是其实是一个传统来的，不是圣经的律法。结果他们洗手还有一套的，就是他们洗了之后要像我这样，要像那个医生动手术时候这样洗的。为什么这样洗？而他们不能这样洗的，这样洗的时候那个水会往下流，他的手就肮脏了，不洁净。所以他们要这样洗，洗了要向上，那个肮脏的水会流下来，那个手就洁净了，然后他就很洁净的手，他可以吃饭。所以耶稣后来就骂他们什么虚假，他们把人的传统变成一个的律法来定人的罪哦。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光景呢？有一些的教会可能有，我们可能当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打个比方哦，留长头发是犯罪，男人留长头发是犯罪。咦，这个人为什么留这些头发这样长？或者软头发是犯罪，谁告诉你软头发是犯罪的？软头发就不可以，软头发是不犯罪，然后你要牧师要告诉牧师，然后牧师要去辅导他，然后看电视也是犯罪。我不知道有一些人他会讲看电视也犯罪，看电影都犯罪，结果信徒回到家的时候偷偷开电视那边看。或者有一些人说喝酒是犯罪，喝酒是不是犯罪？醉酒是犯罪，喝酒不犯罪。所以各位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喝酒？说哇，基督徒在那边哇，那边喝酒嘞，还是喝 beer 嘞，你知道吗？这些是什么？把人的传统当成律法来定人的罪哦。另外一个可能也很普遍的改革中的教会，就是当代的诗歌不可以唱，唱当代诗歌就好像犯罪这样。所以我看过有些牧师哦，他当代诗歌他不唱的，他等到这种传统诗歌的时候他才开口唱，结果他自己写的当代诗歌他就唱很大声。这个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道理？你们不要乱猜，我没有讲是谁。这些就是把人的传统当成律法来定人的罪啊。但是这个不是法利赛人哦，因为真正的法利赛人是不接受耶稣的，明白吗？只是我们人有这样的倾向，把外面的东西当成律法来定人，来审核人哦，这是不对的。凡是所有的东西都要回到圣经，凡事都要回到圣经哦。第三 ，OK， 第三个就是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哦。第三个观点，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有没有拒绝耶稣基督？有，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靠律法行义来得上帝喜悦。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活在我们当中？也有可能。打个比方，有一些人他过得比较圣洁的时候哦，他会开始就看人家哇，你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这样做？崇拜的时候还睡觉，这个不敬虔的。这个人每次没有不懂有没有十一奉献的，每次那个手这样小进去，应该是没有十一奉献。然后这个人每次他没有侍奉连垃圾都不要倒，你明白吗？他 这样的人他的心态，当他很圣洁的时候啊，这是我们人的倾向。说建发牧师，你有没有这样过？有。我以前我告诉你，我悔改之后，我信主的时候，哇，很热忱的。结果我很严谨的，我严谨到一个地步，我那时候我跟了我老婆，我老婆可能那时候还不是我老婆，她可能觉得有点神经，过马路都要按那个过那个按那个等那个青灯才过，没有红绿灯的话，我会走50米多50米，然后才过马路。为什么呢？我说如果不顺服政府，就是犯罪。因为圣经说要顺服政府，所以我过马路也就要等那个红绿灯。这些的很苛刻的这样的要求，后来我就到教会看，哇，哪些不爱主，哪些不认，结果我得罪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什么？其实他内心里，我内心里面是什么？自以为意，我觉得我很好，我觉得我很了不起。所以当一个靠律法的人哦，他外在行为很好的时候哦，他就会骄傲，他其实他不会讲出来的，但是他里面是骄傲的，然后他结果他会去指指点点。所以有一些的人，他们打个比方，他们以前是不聚会的，他后来他悔改他聚会了，结果他就开始，哇，为什么其他人不聚会的，然后一直开始指点，他忘了他以前的光景，他忘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人很可怜很可怜的。当人的行为不好的时候又怎样呢？如果他没有外在的行为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呀，我是该死的，我应该下地狱的，我是不得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在靠自己的行为，因为他还在靠律法。结果我要问你们呢，如果一个人不遵从他的父母，不尊敬他的父母，他跟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然后他又在找妓女，然后他又后来他报仇雪恨，后来他又自杀，这样的人得不得救？ OK， 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不尊重父母，他跟不信的人结婚，后来他找妓女，他后来他人家打他，他打回人，人家杀他，他杀人，后来他还自杀，这样的人得不得救？来举手。他说他是基督徒，他真的，他说他相信耶稣，举手嘞，觉得他不得救的举手。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觉得他得救的举手。他有可能得救，只要他真心相信耶稣，他真的是得救。这个人是谁？参孙。你敢讲他不得救？希伯来书里面11章。再给你们一个例子，一个人他偷人家的老婆，偷了人家的老婆，后来什么还谋杀，听清楚啊，偷人的老婆谋杀，然后还死在骄傲，这样的人得救吗？不一定得救的。问题是他有没有信耶稣，真心相信耶稣。这个人是大卫，大卫有真心相信上帝，他有没有得救？有，他有得救。或者一个人他说3次不认主，哇，发誓我从来不认识这个耶稣，得救吗？得救。他是谁？彼得。所以啊，你们不要听我讲了这篇道之后，哦，我去犯罪不用紧啊，我告诉你，我不怕的。为什么呢？上帝会管教你的。如果你们说啊 ，OK， 在基督徒不再定罪了，我就乱乱犯罪，我告诉你，上帝一定会管教你，他借着环境来管教你，一定会的 ，guarantee。你看看参孙的后果，瞎眼坐牢，他差不多整个一生就完了。你看看大卫，后来被他的孩子追杀。他家破人亡，上帝会管教的，哦，所以我不担心。你们敢敢放，你敢敢放，上帝就敢敢管教，哦，所以我那时候跟一些人说，你不来教会，其实我不是太担心的，因为你不来教会啊，上帝是会管教你。所以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外面打滚赚钱，不要来教会，然后不爱神，不来教会啊，来了，等一下他生病的时候他就来教会了，等一下他的老婆或者他的女朋友不要他的时候，他就伤痛了，他就什么，他就觉得耶稣是最好的，然后就回来。OK，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救恩 ，OK， 不要像我们不可以像法利赛人，我们要像要信靠耶稣。所以在罗马书3章20节里面，你看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为义，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因为我们在内心中每一天都犯罪，每一天，你算算看，你可能一个星期杀几次谎，可能你越来越圣洁的时候，可能就慢慢的，可能一个月或者一年才杀一次谎，但是我不可能十年都不撒谎的，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 行律法在上帝的面前称义，除非你可以100%做到，没有，没有这样的人。因为借着律法，人对于罪才有充分的认识。现在有律法和先知的话，可以证明上帝的义，不是我们的义啊，上帝的义 God's righteousness 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就是上帝的义。要怎么得到呢？因着信耶稣基督，毫无区别的临到所有信的人，毫无区别，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就临到你。因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他们却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就什么白白称义，这就是因信称义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像法利赛人靠律法靠行为，那是死路。基督徒应该不该有好行为？应该不应该有？有，应该有。你真的相信的话，这是一个果实， is a fruit. Sanctification, holiness, good works is a fruit of justification. 一个真正的好行为，圣洁的生活，跟随耶稣基督 的道路，是一个称义的果子，明白吗？它是一个称义的果子，真正使我们得救的是相信耶稣基督就被称义了，明白吗？所以不要说信心加好行为，如果你是信心加好行为的话，你要去罗马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就是信心加好行为才可以得救，不然你要丢进那个炼狱练一练一下，给他练到他干干一下，然后他再出来，不然就是他的亲属要帮他行善赎他，这个不是基督教，这个不是福音，福音是很清楚的，因着信耶稣基督得救赎，得恩典了。总结今天的教导，基督徒守的是主日，主日原则上跟安息日是一样的，也是取代了安息日，所以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休息，我们要行善，帮助人。第二，不守主日会恶化你跟天父的关系啊，所以不要开玩笑，因为人的罪会发动的，你会等一下连你自己都认不得你自己啊。然后神会按时间把他不听话的儿女带回来了，用环境来管教他们。然后要问你们呢，你们是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啊 ？Are you a Pharisee yourself？ 是的话，你不要点头啊。哦，不是点头的事啊。OK， 你们不要误会，你们很多人点头，我不是说你们。OK， 我是说，如果你们内心觉得是的话，你们要悔改。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像，我也是会有。有时候我过得比较超圣洁的时候，我的毛病来了，我就来看人，为什么这个不是风，那个不是风？你明白吗？这是人的内心的一个很失败、很堕落的一个光景。你是否明白律法的用意？律法的用意是什么？爱人，什么？爱神，这是律法的用意。是帮助人的，不是来辖制，来审判人，来害人的。第二，你是否有把一些人的传统，不是圣经的教导，然后拿来当成律法来定人的罪？你有这样做吗？我知道有一些比较极端点，我可以举个例子，我觉得抽烟不是犯罪。你们说哇，这个牧师为什么这样？这个糟糕，还有录音的，人家给他骂死。抽烟不是犯罪，如果你说抽烟是犯罪的话，我告诉你，等一下你请你不要驾车，因为你那次驾你驾车的后面那个爸爸出的那个烟更惨。你抽烟的时候只是一个范围伤害一个范围的人，你驾车的时候你那个后面那个爸爸出的烟是害更多人的，那个是更杀伤力的。你不相信，你等一下开车，然后你在后面吸一下五分钟。保管你死了，明白吗？所以不是罪，你不要定成罪。但是如果有人抽烟的话，我就劝他说，这对身体不好，你不要抽烟，明白吗？所以不要把 不是罪的东西当成罪，然后定人的罪，好，明白吗？所以第三，你有没有，你内心里面是不是真的觉得你相信了耶稣你就得救？ Do you really believe it? 我告诉你，很长的时候我们可以过得圣洁的生活是因为神的恩待。你说啊，我不偷窃，因为你没有真的穷过。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光景是你很穷到一个很穷的地步，我告诉你，你可能什么都偷，你也可能也会抢。所以很长的时候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行，也不是因为我们好，因为我们的环境好，因为我们的出身好，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自以为意哦，不要像法利赛人拒绝了耶稣。凡是内心里面认为我信了耶稣还不够，还要加上信心才得救，他内心里面其实已经黯然了，很可能的拒绝耶稣，因为他觉得信耶稣是不够的，耶稣不能救他到底。但福音的大能就是说，凡心相信他的，他必要拯救到底，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我们有罪的我们要悔改，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求神让我们勇敢地看我们的内心，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珍惜每个主日 的敬拜。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向我们的天父我们祷告，我们用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各自的默祷。天父上帝，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承认，我们其实多多少少我们都有自以为意的层面。很长的时候，当我们行得好的时候，我们就里面内心里面就有骄傲，而这骄傲是我们都有时候都不察觉的。但往往的时候，我们这骄傲的心都反映出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言语上，可能我们都伤害了人。所以我们用了，我们往往有时候在劝诫人用律法来劝诫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是不是出于爱，我们是认为一种的火热，一种的热忱，但我们就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就用了律法来苛刻的来对付人，而不是来帮助人。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的人，主也教我们真的能够知道，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不要担心，要害怕，不要害怕，而是我们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我们来悔改。我们知道我能靠你的恩典能够得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信了耶稣有了救恩，这些都是出于你的恩典，这是福音的大能，这是福音的好消息。主，你叫我们越发每一个人竭力的过圣洁的生活，揭发的就是反省，透过律法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把我们里面的肮脏污秽都照出来。主，我们靠着圣灵，我们要致死身体的罪行，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软弱，我们无助，我们需要你。你光照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你安慰他们的心，你建立他们，你帮助他们，有罪的你责备他们，使他们回转，再安慰他们，建立他们，用你至圣的正道，透过主圣灵，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好，现在我们要预备来守圣餐了。有熟悉读旧约和新约的尤其是在出埃及记在旧约里面有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杀羔羊，然后要用那个羊的血涂在门框，涂在门框的时候，上帝要审判全地的时候，整个的埃及地的时候，上帝看到门框有血的，他就什么，那天使就越过了他，就结果就这就是逾越节。结果在新的约里面这圣餐就代替了逾越节代替了，取代了逾越节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节，于是摩西把以色列的众长老招来了，对他们说，你们按着家族自己选取羔羊，把这逾越节的羔羊宰杀了，要拿一把牛膝草沾在盆中的血里，然后把盆里的血涂在门窗上两边和门柱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走遍各处击打埃及人， 他一看见门楣和两边的门柱上有血，就越过那门，不让那毁灭者，就是天使，进入你们的房屋来击杀你们，因为上帝要实行审判。然后实行审判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也是有罪的，但是在恩典里面，耶稣上帝用了这个的方式来越过他们了，以至于审判不临到他们。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因为不是因为你好你得救，是因为你有恩典临到你，你才得救。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你们既是无效还是无教，无教的面，就应当把旧教除尽，好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羔羊要被杀，逾越节的羔羊，有没有？来到新约的时候，保罗说什么？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明白吗？所以旧约的这些东西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因为耶稣基督被我们杀，为我们流血，结果上帝的审判越过我们了。我再重复，因为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所以上帝的审判越过了我们。 God no longer judge us, God loves us because of Jesus Christ。 所以因为耶稣，上帝的审判越过我们了，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孽，不再刑罚我们，不再审判我们了。所以这是莫大的恩典了。马太福音26章26节，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所以饼是象征基督的身体，所以饼没有变成肉，还是饼，不过主的灵透过那饼与上帝的话喂养我们的心灵。27节，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所以这个血就是那逾越节羔羊的血，那耶稣要为我们上十字架所流的血。这血是立约的血，旧约的时候要立约都要流血，而流血是表示这是永远的约，是被坚定的。所以这个的约是更好更美的，因为是永远永恒上帝的血所立的，为许多人流出了，使罪得赦。29节，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必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和你们在我父的国里喝新的酒那一天。这是耶稣的应许，使罪得赦免了。所以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凡是受了洗礼了，有约的记号进入约中的，都可以来领受这圣餐。你们还没有洗礼的，劝你们快快要洗礼，孩子也应当要洗礼进入约中，因为他们本来就生在约中了。